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5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大选与救人的一些思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2016年大选之后，我明白了川普是师父选的，我就完全放下了自己对川普曾有的一些偏见，心里对他完全是正面支持。在他执政当中，我看到他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对中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了，也越来越彻底地抵制中共了。可是这次美国大选的整个过程却如此艰辛，结果也令人感到非常沉重。就在11月2日晚，我当时还不太了解竞选的程序及评判的方法，只是听家里人讲川普当选与否决定于摇摆州的结果，我感到一丝不祥，因为邮寄选票容易被民主党操控。1月20日大选结果被窃取成功，为什么明明是师父选的人，却被无耻之徒们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篡改了选举的结果，骗走了总统的座位。之后我读到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其中有这段法。问：网络的时代，假新闻充斥，真假难辨，2020年的台湾与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师：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这就是乱世的表现。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能够当选，他就当选了。有的人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没这样。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就在1月6日到1月20日之间，我听同修交流，说有天目开的同修看到天上的神还在为谁来当总统而争论不休。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些神能安排了现在这个人，而不安排师父选的人？我觉得答案就在于我们大法弟子自身的原因。我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就在11月3日发现没有公布川普赢之后，我感到我们大法弟子有责任坚守人间正义，不能任凭邪恶祸乱人间。师父在11月8日发表经文大选之后，更坚定了我的这种悟法。开始时，我和同修一起发正念，铲除一切邪恶干扰。有一次我集中念力发，发到后来，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就在那一瞬间，在我清理的空间场那一层空间，师父要的人当了总统，那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踏实。当时我真的感到我不再为谁担心。可是，虽然我在那一瞬间做到了，但我并没有次次发正念都保质保量，正相反，我做得很不如意。就在这段时间，我发正念不能保证质量，再到后来，竟然一发正念就呼的一下睡过去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很久，我也没有静下心来向内找，彻底改变我的状态。反而后来看到了自媒体的视频，我又一直跟踪自媒体，急于看到常人或川普又做了些什么，失去了很多宝贵时间，而且这个心是不对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虽然明白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而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成了看戏的观众，期待着人间的局势的扭转。想一想川普在2016年那年，他的竞选辩论都被人们看成近乎闹剧，竞选前夜甚至他本人都不认为他会赢，而希拉里早早准备了庆功宴，结果却是川普赢， 因为是神想让他赢，而现在他的选票都是胜券在握，为什么就能被偷走呢？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讲，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其实是我们的人心阻止了这件事。另外，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说，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世人和我们大法弟子都要努力做好各自该做的事，神才会给人类和大法弟子好的安排。还有，我觉得今天美国大选的局势也都与我们做的方方面面讲真相的事情有关。我个人觉得我们整体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力度还不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过，人们都知道真相后，迫害就无法维持，中共邪党就会倒台，但那不是为了叫其倒台而做的，是以众生得救为目的的。那为什么中共邪党还没倒，到现在还在祸乱全世界？我不认为它的解体需要川普当政，把邪党干下去。不是的，神想让他倒，他一天都挺不了。那之所以神没有让他倒，师父在《红银三节》中明示，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并诛。也就是说，师父在等着我们把人数救满，师父才能把邪恶消灭。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记得有一个人问我说，退党退多少中共邪党能倒，我就伸出了五个手指头，我没有告诉他多少。我对师父伸出的这五个手指头的理解是，师父期待我们要救出5亿可贵的中国人，但现在我们三退的人数只有 3.72 亿，迫害前我们有上亿的大法弟子。师父曾说过，他希望大法弟子最低有5000万人圆满。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圆满的人数我看远远不够。原来呢，我打算那最低是5000万，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就算5000万大法弟子救5亿中国人，相当于平均每个人要劝退10个中国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做到呢？而在法会上交流的及明会上交流的大法弟子中，做得好的大法弟子一个人就劝退了几万人，这样的同修大有人在，有劝退了10万人以上的大法弟子。所以其实大法弟子在劝退问题上，努力还是不努力，差距是很大的。我这里忽略掉不讲华语的大法弟子，这里只计算直接劝退华人的这个数字。现在5亿减去 3.72 亿，还有 1.28 亿人等待我们去救。如果我们有1万人，我们能够每天增加1万劝退的人数，那是相当可喜的成果。因为网上写的昨天劝退人数是41000人，才41000人。那么我们从现在起，我们齐心每天增加1万，那就是51000人。我们把救人的速度一天就加快了20%。全球的大法弟子都做起来，如果最后5000万大法弟子每天劝退1个，那 1.28 亿只需要我们3天就救到了人数。如果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现在咋样还是咋样，我给大家算一下数字，昨天是41000人退，按照这个速度，退掉剩下的 1.28 亿人需要8年半才能完成。师父让我们做的事并不难，为什么我们就不去做呢？我们自己每救下一个人，是往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送，那不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吗？为什么不抢着做，积极做呢？每一次大组交流，就是我们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鼓气，多救人。我自己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是从2012年开始的，到2014年我停了下来， 之后我讲的比较少，在一个同修的影响下，我在2018年又开始劝三退了。我就在打电话平台上听大家学法交流，和大家一起劝三退。现在只要开口讲，几乎每天都有人三退，我感到师父推动我们的力量非常强。另外，我分析一下，我们一天退41000人这个数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数字。参加过打电话平台的同修都知道，有的同修每天退3至5人是家常便饭，有的同修劝退的人更多，平均每天劝退5人以上，所以劝退真的不难。我们就假设这一天同修每人只退了1个人，那么一天劝退41000人，就意味着这一天全球几千万大法弟子只有41000人在做直接劝三退这件事。我跟一位同修交流这件事时，他说他在做协助劝退这件事。既然花那么大力气在做协助三退，为什么不每天哪怕花一点点时间直接劝三退呢？劝三退真的不难，我每次打电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人退，一个都没有退的是少数，有时只打了20分钟电话，还能劝退1人。我坚持打，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今天交流也是想理清一些思路，与大家共勉，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清零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2021年1月5日下午，社区主任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我回答说在家，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点事，他说你在家，我们现在去你家行吗？我说你不要来，我明天到你那儿去。他说好，你明天一定来。我说明天上午10点钟去。第二天，我准时到了社区居委会，可大门是关着的，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只好回家了。同时也给他打了个电话，有点责怪的口气。我说好了10点钟去，怎么没人啊？他回复说，我们办事去了，你现在来吧。我说不去了，我现在到家了，下次什么时候去我再给你打电话。修炼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昨天我说好了10点钟去，怎么会没有人呢？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决定10点钟去，过后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认为下午去时间充足一些，这个念头就是一闪而过，当时也没在意，可是就是这一念导致了上午的结果。当时我心里还责怪他们，找到了，赶快去掉这个推卸责任的心和怨恨心。下午近3点的时候，我再次来到居委会，在去之前，我求师父加持，放下自我，把一切交给师父。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不把他们看成是对我的骚扰或迫害，他们就是听我讲真相，等着我去救度的众生。师父安排的路没有迫害，只有救人。到了那里，他们其中有人问，你就是某某吧？我回答是。他们就领我到里屋一个小会议室，我说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其中一人说自己是社区主任，另一个说是干事。开始只有他们俩人，这个主任说，我们对你家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你原来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口碑也很好，大家都说你好。我说离真善忍的标准还差远去了，
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因为修炼法轮功，我被非法判刑3年，今年到了退休的年龄，可单位把我的公职开除了，退休都没办下来。他们说这个事我们给你反映上去，能帮你的我们尽量帮，这退休工资关系到后半生生活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你也要配合我们把三书签了，我们也好完成任务。我说大法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你叫我往哪里转？难道转变成坏人吗？我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哪一条是针对法轮功的，中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网上可查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及宣传印刷品都是合法的。我们告诉人们真相，也是揭露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谎言。如果人们听信了谎言，心里仇视佛法，那将一定会被上天淘汰的。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也不用去讲真相。我们修炼人与世无争，谁也不会对政权感兴趣。江泽民以权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完全违背了以法治国、以宪治国的原则。他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依据。律师在法庭上对公诉人、法官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理直气壮，我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学练法轮功的人无罪。将来法轮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有谁用什么法律为你们辩护？还有，对于像你们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各级各层人员，他们却制定了法律，如《公务员法》《公安机关人员、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已经把责任推到你们头上来了。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425余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等真相，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高官参与迫害法轮功，并指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遭恶报，还讲了一些公检法司及基层工作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讲了很多。在讲的过程中，中途又进来两个人，后来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镇里的领导，他们进来后就一直在听我讲。我在讲述中，其中一人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迫害之前也练法轮功，而且很虔诚，每天早上4点起来练功，迫害来了之后就没练了。当时理解这些人中或多或少的也了解法轮功的一些情况，另外3个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真相。对于像这样的清零运动，我感觉他们也很无奈，在这个岗位上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讲了这么多，主任还叫我签字，说是签了字就帮忙办退休。我说我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伤害你们，我签字不是在帮你，是纵容你犯罪，是在害你。你叫我签字，上面有没有文件或法律文书下来？将来法轮功平反时，你们是要承担后果的。我告诉他，下次谁叫你做这个事，你就跟他说，法轮功的事你管不了，不是你管的，你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没有个人诉求，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地躲过劫难，你们的平安是我的心愿。主任说，我们的平安是你的心愿，说得真好。不知不觉讲了快2个小时，整个过程都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我面带微笑，他们也面带微笑。到了下班时间，他们说，你先回去吧，以后再来。我说好吧，我就回家了。 过了一天，我心想，这不是我签不签字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得救的问题。我又去了居委会，这次只有干事在那儿。他说，你来了，还有事吗？我们明白了，再也不管法轮功的事了。听到此话，我真为他们高兴，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替他们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写出此文章，主要是鼓励同修转变观念，放下自我，救度众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不停，福降亲友，神迹不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日。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如今已经74岁了。这个年纪的人脚腿大都不太灵便，而且身体佝偻，眼神浑浊，说话跑风，听话耳背。但我是个特例，我不但身体健康，头脑灵活，还在所住的区域内小有名气，周围的住户基本都认识我。无论是逛市场还是溜大街，只要我一出门，就经常听到有人在旁边议论说，看那个好心眼的老太太又来了。其实在修炼前，我是个有名的大嗓门，得理不饶人的主，因为性格强势，我没有少造业，导致后来疾病缠身。只要有流感蔓延，我肯定第一批中招，这使我每次洗头发、脱衣服时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着凉，肾和肝也不好，而且专跟现代的医疗手法作对。治肝时，肾面临衰竭，治肾时肝功能又下降的厉害，就在这节骨眼上还得了吃啥拉啥的结肠炎，整个人瘦到90多斤，子女们都商量着要带我去北京给肠子改道。幸运的是，不久后我有幸与大法结缘，开启了另一段崭新的人生。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时的场景，录像里的师父整个人都是透明的。师父在打莲花手印时，我在心里肯定地想，这是在跟天上的人说话呢。那会儿我还没有读过大法书，但这些念头就像在潜意识里蹦出来的一样，很自然地出现在脑海中。去公园里参加集体练功后，我就感觉肚子开始发热。从那天起，我扔掉了全部药品，所有病症也在修炼后不翼而飞。第一部分，在家属院讲真相。在2004年之前，我讲真相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当时整个厂家属院合起来能有400多户居民，我拿着批发来的几百个福字，挨家挨户的发放，每张小福字的背面都手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就这样，我用自己的方式给300多户人家讲了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遇到这些人的亲戚朋友来串门，我也会上前传播福音。时间一长，这片的居民连同他们的亲戚都跟我很熟悉。有了这些做铺垫，后来我看到明慧的通知，在向他们讲三退时，对方顺理成章的就接受了。真相台历、小册子和神韵光盘的接受程度也很高。有的时候我回家， 还会在门口遇见索要台历和神运光盘的人。他们有的说，今年的台历到了没有，给我一本。还有的说，你们的台历好，我就要你们的台历，放在屋子里做买卖都兴隆。平时我将讲真相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里换锁洗抽油烟机，外出坐出租车等，我都会讲真相。亲戚邻居有啥红白喜事我都参加，只为创造和其他人打交道讲真相的机会。第二部分，金古树成就人的道具。我家院子里有一棵金古树，树龄已经有100多年了。后来因为亲戚们相继动迁，所以这棵树就被移植到我家。金古树的枝叶可以入药，专治跌打肿痛。所以我在市场上或者路上遇见脚腿肿胀的，都会把他们领到我家，拿小刀把金古树的枝叶砍下，用热水熬药，让对方泡脚或者外敷，不到3天他们的症状就能痊愈。他们纷纷对我表示感谢。其实帮他们缓解病痛不是我领他们回家的原因，过程中给众生讲真相才是我的最终目的。在我们小区胡同里有个烧饼店，店老板因为经常揉面做烧饼，导致肩膀常年疼痛，不管怎么治疗都不见效。最后我用金古树做药方把他给治好了，过程中跟他讲大法真相，他都能接受，并承念九字真言，家里还摆放着我送给他的真相台历。明白真相后，他每天都给我预留着新出炉的烧饼，还说要免费送给我，我每次都领情地拿走并留下烧饼钱。第三部分，讲真相的奇遇。最近3年我一天只吃2顿饭，省略午餐，只为节省时间，多做救人的正事儿。过程中在师父的保护下，与不少众生结下了善缘。一次我在早市上跟3个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逐渐被人群围拢却不自知。当我缓过劲儿来，才发现周围的听众已经由开始的3-4个人变成了30-40人。人群中有人问我说，你是什么学历，怎么讲得这么好？我告诉他说，自己才上到小学4年级，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才变成了超常的好人。集市上有个卖玉米粥的摊位，摊主错把我的10元钱当成了100元钱，照了0钱。我回去把钱退给他了，他高兴地说，你要是不退给我，今天我的生意就白干了，以后你来吃粥吧，我不要钱。我告诉他说，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你不要钱我就不来了，我们不能占人家便宜。这样找错钱的小插曲还发生过许多次，还钱的过程不但展现了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还能顺便给对方讲真相，真是一举两得。我的女儿曾拿给我一沓印有商业广告的闲置半袖衫，我拿着这批衣服来到早市，一边发半袖衫，一边发放真相小册子和葫芦。每当有人来领衣服，我就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通过这种方式，每天早上都能救下5-6个人。一天有个恶警见一堆人围着我，就远远地询问旁观者说，那边好多人在扎堆儿，在干啥呢？其他人说是做广告的，去了就能领衣服。他听后直接离开了。疫情期间，我从同修处拿到单张的真相资料后，赶紧把小区内的住户都发了一遍，内心希冀着他们能抓住所剩不多的机遇，在这特殊时期快明真相。那时因为资料短缺，我经常要往返13公里以外的地方把资料背回来。一次在往回背资料的时候，天上开始掉落豆大的雨滴，我便在心中求师父先别下雨，没想到 雨滴很快就止住了。等我回到家后，雨才又下了起来。我想，师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救度众生。无论形势如何险恶，我们都应该兑现史前的誓约。只要走好走正修炼的路，自有师尊和正神保驾护航。而那些在正法中得救的生命，也会在善恶自选后彻底清醒，甚至帮助大法弟子共同除恶。比如我们小区的一个门卫，因为全家人都已经明白真相，所以他对大法很认可。在我处理污蔑大法的展板时，正好被他看见。他不但密不声张，还帮我把展板的碎片烧掉了。这些得救众生的正向举动还有很多，这里仅举一例。第四部分，子女在大法中受益。我的大女儿在5年前由于双肾衰竭被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监测心跳的仪器显示大女儿的心脏1分钟只跳动4下，而且四肢逐渐冰冷。家族里的亲属们闻讯赶到，为她穿上了寿衣，所有人都觉得她熬不过当天晚上。只有我守在女儿的病床前，趴在她耳朵上说，请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是无所不能的，现在只有师父能救你了。外孙女儿见状，把我从病床前拉开，说他妈明天就要出殡，让我别在床前留连了。回到家后，我和三女儿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救度大女儿的生命。当时三女儿哭得很伤心，并诚心求师尊救她的大姐，让她也拥有学法的机会。第二天清晨，我们得到了大女儿已经转醒的消息。赶到医院后，我发现大女儿虽然醒了，但是呼吸微弱，长时间昏睡着。我就坐在她的跟前给她发正念。7天过后，大女儿缓过劲儿来了，并恢复了自理能力。这个时候才将自己在弥留之际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听。她说自己病危时，人已经到了地府，看到了牛头马面和阎王爷。这时候我叮嘱他承念9字真言的话，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边。于是他开始遵照我的嘱咐，在心里一遍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此言一出，他的身下出现了一只大手，稳稳地托举着他。每当他念上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手就拖着他往上升一层。在大手的托举下，他顺利脱离了地府，越升越高，来到了一个遍地丰收的神仙世界，还看到了自己的三妹妹，也就是我的三女儿。大女儿说，在那个世界中，三女儿的化身是一只大孔雀，孔雀展翅之间将大女儿夹在腋下保护了起来，使得她元神无损。后来大女儿的元神又被一双大手托举着赶路，路上途经山川河流，当她感到口渴饥饿时，大手还会给她投喂食物。最终大手将大女儿的元神送回到医院，元神落在大女儿的肉体上，他这边的身体才活了过来。我们都知道，那双慈悲的大手来自师尊，是师父给了女儿第二次生命。这次脱身地府起死回生的经历令所有听说过的人惊叹不已，也使大女儿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中，直到今天。亲人们在法中受益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大儿子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经营着一家副食商店，一天经同修告知，我了解到儿子的商店新挂了4幅相片， 上面镶着毛魔头和钟魔头的像。于是我在第二天清晨造访了儿子的商店，并问他说，你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吧？他回答，当然知道。我接着说，既然知道，你怎么还往商店里放这些相框？我们大法弟子清除这些东西还清除不过来呢，你反倒将他们供了起来，这不是在毒害众生吗？共产邪党讲无神论，你屋里供着菩萨像，外面却供着邪党魔头，这不是相互矛盾吗？你还天天给菩萨烧香，这心能成吗？我知道儿子挂这些画框是为了生意兴旺，所以抓住他的心理继续说，这些东西保不了你的店铺，反而会影响你店里的生意，甚至对咱家的孙男弟女都没好处。我原来脾气多不好，你是知道的，你爹活着的时候都没能管得了我，是大法将我归正了。你要是听我的话，就把这画框都撕碎了扔厕所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就好自为之吧。儿子听了我的劝说后，把画框摘除处理了。后来儿子逐渐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中，如今已经得法五六年了，儿媳紧随其后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家里的子女因为信正法明真相，都得了福报，家庭和睦，生意兴隆。第五部分，法轮显形的神迹。自从我修炼以后，优昙婆罗花在我家盛开了四次，但要提起令我心神震撼的殊胜景象，非下面这段经历莫属。一次，我与其他几位同修一起在学法点上学法，那天正好是师父的生日，中午12点，我们每人拿着九炷香，轮流给师父的法像上香，并摆好精心准备的供果。发完正念后，我走到同修的院子里，不经意间抬起头，竟然看到一个硕大的法轮出现在同修家的楼顶上。法轮不停地转动，变换着颜色，外围还有一个更大的光圈，整个场景流光溢彩，殊胜无比。我急忙叫出其他同修，大家站在院子里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纷纷感叹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让我们精进呢。个人浅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与我的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6日。2020年年初，协调人告诉我说马上要封城，让我把资料点的打印头浸泡着，以免堵头。我当时一念，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做资料救人，众生更没有希望了。因为师父在红营三唯一的希望中告诉我们，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2016年时，我弟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增加了一台大型设备，室内外写真机。此设备打印出的资料色彩鲜艳，抗淋雨不褪色，因此基本取代了本地各小资料点的不干胶，而本台设备基本就由我一个人操作。武汉肺炎爆发，突如其来的变故，世人都陷入恐慌，束手无策，但大法弟子知道自己该怎么做。2020年1月31日，明慧网首次刊登了有关疫情的不干胶内容，陆续又刊登了两款，我都立即下载，做好打印准备。资料点租的闲置空屋距城区2公里，加之疫情期半封城， 去租房处做资料必须在上午八点之前、十二点之后、下午两点之前、五点三十分之后才能通行。我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尽量做出更多的不干胶给同修。租用的房子里有电没水，冲厕所的水要到屋外的水塘里提。为安全起见，我一天不喝水，也不上厕所。为节约时间，我每天发完早晨六点的正念，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然后简单吃点剩饭或买两个馒头就去资料点。中午吃方便面，下午赶回家发六点的正念。那段时间，我们本地同修整体配合，将不干胶贴在了大街小巷，给死气沉沉的城市增加亮点，给世人带来希望。2020年7月15日下午，协调人告诉我说要不干胶，越多越好，19号带走，7月20日用，是外地同修要的。我刚刚做完本地所需的不干胶，且已全部发下，现在要就得再做，时间紧，任务急。其实我地已进入梅雨季节，大雨暴雨不停地下，潮湿的气候对打印很不利，做出的不干胶容易粘在一起。资料点写真机的耗材选用的是宽 1.52 米、长50米的背胶，而我们需要的资料则是各种大小不同规格的不干胶。为了减轻同修的负担，我自己边打印边剪裁，工作量大。 1.52 米宽的耗材，每28公分就要裁20刀。我使用的是美工刀，左手使劲按住背胶，右手用力裁断，为节约时间，两张摞一起裁。一天完成3000多张，割了近2000刀，一天中没有停歇的机会，裁剪稍微跟不上，资料就堆积，就做不到打印和裁剪同步，必须加速裁剪力度，还要全方位注意打印机的运行情况，其中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另外还有考验，从明慧网下载的不干胶图案色彩都比较鲜艳，所以黑色用的较少，虽然同时打印彩条，但是黑色墨水还是经常缺色。打印过程中就要不断的深度清洗打印头，做出来的资料黑色缺失的地方需要用手工再将墨水补上，晾干再裁剪，稍不注意就会粘在一起，影响不干胶的效果。还有以前使用过的几款不干胶图案，这次因设置或操作原因发生某种变化，一会儿这款的头接另一款的尾，一会儿另一款的头接这款的尾，相互串着，这样就必须重新编辑打印，结果打印时又换成了别的图案，又是这款的头接另一款的尾，给剪裁增加难度，同时也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我反复重新编辑打印，并在心里一遍遍地求师父加持，让真相不干胶越做越好，嘴里不停地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歌曲，让正念完全占据头脑，不受任何干扰，思想一刻也不敢松懈，直到打印机完全恢复正常。为了让同修如期拿到资料，我抓紧时间，尽量不喝水，不上厕所，边吃干粮边裁剪，刀片不利就掰一截，动作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手脑配合，思想发正念，加持每道工序顺利，不想别的，就是加强正念。终于做到了打印多少我就裁剪多少。那几天我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终于在要求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了近万张不干胶。回顾自2016年以来，我开始接手操作室内外写真机至今，经历了很多。一次同修因挂展板被绑架，我不知道此事，带着一箱子展板及资料去他家。她丈夫惊慌失措地从家里跳出来，压低嗓门叫道，你还敢来，快走，警察在我家刚走。我镇定地回头就走，心里坦然不动。2020年疫情期间，本地几位同修因贴不干胶被警察绑架，有同修担心我的安全，而我完全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有师在，有法在，我没有怕心。在处理做资料与家庭事务偶有冲突的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做正实法的事，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为此为大。哪怕是女儿在坐月子， 因她婆婆早已去世，需要我照料时，我也没有因此耽误做资料。2018年，家里因拆迁急着买房，欠下30多万，我没有想去挣钱还债，一心做自己的项目。自接此项目后，我不再在暑期带孩子或到丈夫的工作地探亲，全身心地扑在这个艰苦而又特殊的项目上。多年来，无论是寒冬与酷暑，我必须隔一两天要去资料点维护法器，让它正常运转。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一颗真修的心，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在外地打工的丈夫被另一家企业看中，将他挖走后，给他的年薪和奖金是30多万，使我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还清了全部欠款。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昨晚，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看神韵晚会，觉得太好看了，心想把神韵录下来吧，我谁都不传，就自己看，这样应该不算犯错。我就叫孩子用软件录下来了。晚上睡觉梦到自己去厕所，厕所很脏，非常小心，可不知怎么还是弄得左脚鞋面上蹭到了大粪，找到水管把鞋冲干净，然后跟同修同行。我有一个大提包，搞得我落在了同修后面。醒来后向内找，一般厕所大粪之类的梦好像与色欲之心有关，想想自己好像没动色欲之念啊，找到自己有争斗怨恨之心。今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早晨，开车去婆婆家，车子前面发出奇怪的声音，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只听砰的一声，前挡风玻璃发出爆炸的声音，出现无数裂痕，并且还在裂着。我赶紧掉头往回开，并赶紧向内找。我这脾气太不好了，修到今天了还小心眼儿，爱生气，我的气那么大吗？对应的汽车玻璃都气炸了吗？好像不是，我是有点不高兴，但还没生那么大气啊。车子开到我家楼下，换成骑电动自行车。路上我突然想到是录制神韵晚会的原因，并且感到很确定就是这个原因，马上给孩子打电话，让他马上把录的晚会删除干净。孩子照做了，我这才感觉心安了一点。中午回家赶紧给师父上香磕头认错，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教训写出来，在网上公开向师父道歉，并警醒也有我这种念头的人，千万要以我的教训为戒，千万不能私自录制神韵晚会，自己看也不行，任何借口都不行，这是犯罪。在此我郑重向师父道歉，师父，弟子知错了，以后绝不会再做这种事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